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平安。上次大家交的作业哈，已经都改好了，在那个等一下发给大家哈，请那个各小班长发给大家。那个有关玉瓶啊，上次要大家交那个玉瓶哈，我要稍微讲一下哈，就是这个玉瓶呢，是指我们要交在耶稣身上，是指我们很宝贵、很珍爱，很是我们所保留的，保留所珍贵的，会使我好像更有身份，或者我更美丽的，是我的安全感，是我是我很难割舍的，是我就是说是这个我非常爱惜、舍不得割舍的，可是我愿意来打破献给神。好，所以它不是那个不好的东西，它不是那个要除去的。好，就有些人写他的玉瓶就是那个批评论断啊，哈，这个不顺服啦，哈，脾气呀、焦躁，这个是不好的，这个是本来就要从我们身上除去的，这个叫做我们的软弱。好，这是我们的软弱，例如说，我的沮丧啦，我的这个缺乏怜悯啦，我的自卑啊，我的虚谎啊，哈，我的自责啊，我的任性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身上本来就要该脱落的，是我们很想丢掉，很可能我们就知道那个不好，所以它不是玉瓶，它不是香膏。好，它并不香啊。所以那个这样知道了吗？哈，玉瓶就是你很宝贵的，就是说像你的孩子啦、你的丈夫啦、你的金钱啦、你的面子啊，哈，你的这个时间啦，哈，或者你的那个食物啊，哈，这个或者这个就是我的自我的形象，我的形象这些东西，就是说对我是很重要的，我很难割舍的，这个叫做玉瓶啊，这个叫做香膏，就是说我要打破，好，这样了解了哈。好，所以呢，那个如果你们知道你可能方向错了，你要重新写，你可以再写来哈。所有已经有交作业的都有十分，好，我们这个作业就有十分。那有一些人他都写对了，好，写对了，写得很好，也很认真，我们就给他加十五分这样子哈，就是有两个分数这样哈。所以如果你就说你的方向是写错了，虽然你很认真，但我还是没有办法给你十五分哦，因为答案是错的哈。我们最主要是要让你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就是怎么样，就是那种丝滑爱恋呐、前所真爱哈，今愿意丢弃那个真爱，那个真爱哈，就是给你打破在耶稣的面前，是指这个哈。所以请你们要重新写的可以再写这样。那你写来写的是对的，你很认真写，我们就可以再加五分哈。OK， 分数不是最重要，但是最重要那就是说我需要知道我还有哪一些玉瓶我一直不舍得打破哈，因为那个会成为拦阻我们得着神完全的爱，哈的一个很大的拦阻在那个地方，哈。那而且你打破了，而且这个打破玉瓶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事。为什么？因为耶稣说，普天下无论在哪里传福音，都要诉说这一件事，也就是福音一定要得着我们，成为一个愿意打破玉瓶的人。所以打破玉瓶在玛利亚那时候是一个 很特别的，但是耶稣把它讲出来说，其实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传福音都要把人带到他愿意打破玉瓶，因为耶稣是把他自己整个的为你这个整个的清白，他整个的生命是为你破碎，好啊，整个的清白在你身上，所以他值得，他配得你把你的玉瓶打破。玉瓶还不是你的生命，还只是一个玉瓶而已，只是你所拥有的这个很在乎你所珍爱的这个而已。好，那所以请那个要重新写的可以再写。好，那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借着这几堂的信息啊，你把你那个顺服的美德照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相信你要借着这个信息这个题目做极美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谢谢主，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十九节，
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好，谢谢。那这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哈，就是讲到因着亚当一个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好，所以亚当只是害死了他的后裔。好，那你会发现这个悖逆是人的罪的根源啊，人犯罪的那个根源就是悖逆。好，那这个悖逆呢，使人与神隔绝，而且不但是亚当自己与神隔绝，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成为罪人。好，那我们会觉得说，其实亚当也不是，好像不是悖逆的多厉害，他只不过是有一样东西，神跟他讲说，那棵树不可以吃，那他呢，就是听了那个蛇的诱惑，就觉得真的有这么严重吗？有这么严重吗？就这么吃了一口，就这样吃了一口，好，那就整个要被赶出伊甸园，好，那为什么这么严重啊？为什么这么严重？不顺服，好，那不顺服这么严重吗？因为他不顺服的对象是不顺服谁？这位神，而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位神是一位无限的智慧，好，我们看见他的这个创造。好，看见他的创造是一个无限的智慧，没有人可以像他创造的这么完美，是一个至高的智慧。好，那还有呢，我们看见神的那个计划，他的旨意是那样的美善。好，从他的这个美善的旨意可以知道，他是一位丰盛的慈爱的一位神。然后我们从他的这个救赎的完备呢，我们可以知道他是有丰盛的怜悯跟丰盛的恩典，好，这样的一位神。那这位神呢，他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人，所以他对于人，他是一个充满了极大的极深情的爱，好，极美善的旨意要来倾倒在亚当的身上，他为他什么都安排好，安排这么美丽的伊甸园， 好，然后他要把他的那个权柄赐给他，他可以管理，所以狮子老虎都听他的话了，好，而且给他那么高的智慧，他可以命名，给每个动物命名。好，你看我们很多人取给孩子取个名字，好，头痛了一个月，那他要给这么多动物取名耶，你看那个多高的智慧。而且他一看见这个动物就知道这个动物的特性，马上就取出这个名字来。好，那而且那个权柄、尊贵、荣耀在他的身上，因为神的形象、神的荣光是在他的身上，神的灵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是那样的尊贵。他本来是土的，是土，用泥土造的，可是神给他吹了一口气，照着神的有神儿子的圣洁和仁义，这样照在他的身上。好，所以神的那个荣光从他的身上那样散发出来，他没有穿衣服，他不觉得羞耻，就是一个神的荣光这样包围着他。好，那从他里面散发出那个神的荣光，所以他整个意识到的就是神的荣耀。好，以至于神的智慧在他的身上，神的智慧聪明在他身上，这么高贵、这么尊贵的一个创造在他身上，可是呢，他把神的话打折扣，他相信了这个撒旦的话，那个对他的诱惑的话，他相信，神岂是真说呢？对吗？你那么严重啊，这果子有什么不好？既然神创造的都是好的，好，所以就吃了嘛。你知道，当我们在不顺服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很好的理由，这也是神造的嘛，神造的都是好的。可是神说你不可以吃，神说你不可以吃，为什么？因为他有条件，他一定要亚当先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你要先有生命，你没有生命，你先有这个分别善恶，这个知识善恶，你就怎么败坏？这样，那所以呢，亚当一犯罪了以后，他整个就说他就开始知识善恶进入他的里面，他整个思想充满了。不再是神的爱、神的喜乐、神的荣耀，他整个注视的不再是这个，他开始有了知识分别善恶，以至于呢，他开始就看见了自己的赤身肉体，开始就要遮掩。好，这就是人悖逆所带来的罪的结果。好，那然后呢，一个没有神的生命却有分别善恶，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哎呦，这个知识善恶术。所以你看亚当的后代都对求知欲很强，有没有发现？其实神没有要我们这样，神要我们只是一直吃喝他自己，有那个生命，有那个生命以后呢，当你神要你知道的你知道以后，就不会对你产生一个副作用，是一个坏。好，那就是就好像我们以前去看电影，是带着一个肉体的情欲，那种空虚的心去找满足。但现在呢，如果说是一个人家说哎这个电影很好，它有很有属灵的意义，好像那个 Lord of the Ring， 好，哎，那我看的时候，我所吸收的都是好的了，因为神儿子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就会那个我神儿子的生命在我里面，以至于我就有这种聪明智慧去吃那个与我有益的东西。好，那你看，一个人没有神儿子的生命，他看了同样一部电影，他完全没有什么任何属灵的得着，就是只是看打一打。去杀来杀去，很恐怖的脸啊，就这样子而已。好，那所以这个亚当犯罪了以后，你知道那个整个 整个地球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因为亚当离开了这个伊甸园，好，就是离开了这位创造他、爱他的这一位神。好，那这个我们有人哈，我们有同工哈，也是看到这个意象，哈，这几年前就看到这个意象，就当这个好像神把他带到那个起初这个创造，就是一整个很大的震动，很大的震动，这样很可怕的一个震动。然后呢，然后耶稣就是这样，耶稣一直流泪，耶稣哭的这样子，然后说：“你等我，我会来救你。”你等我，我会来救你。这样，他看见耶稣哭的这样，鼻涕眼泪这样哭的这样子，好，那然后呢，就是接着就是他好像在乞丐街上，这样跟人家争一口，抢一口饭，你知道这个意思吗？神显这个意象就是说，本来我们在伊甸园里是神的儿子，是这么尊贵。可是当那个亚当犯罪的时候，整个是带来一个很大的震动，人堕落，好，人的堕落，那人的堕落，地受了咒诅，所以是一个整个天那个地很大的震动。可是呢，神在那等着要来救我们，他对我们的爱。所以这里讲到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那什么？你现在不是因为你说了谎，所以你是罪，你犯了罪，不是，你生来已经是罪人了。因为因着亚当的悖逆，我们众人都成为罪人。因为我是罪人，所以我会说谎，你知道吗？刚刚你看看你的孩子，你从你的孩子很小，好可爱，才差不多一岁，你发现只要有一个机会他就会说谎。你看他还那么纯真的脸，但是当有一个利害关系的时候，这个糖谁吃的？他你知道吗？好，所以人因为生来是罪人，所以会犯罪，是因为这祖先老亚当的悖逆，这样。那耶稣怎么来救我们呢？他说，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耶稣怎么来救我们呢？是要借着他绝对的顺从。你说，哎，耶稣顺从容易呀，他是神的儿子，他神的儿子，他并没有那个罪性，好像他要顺服是比较容易。那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
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那这里讲到这个他就是耶稣哈，耶稣虽然是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他说他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哈。这个学了顺从哈，其实应该是讲说他还是要因着所受的苦难来通过那个顺从的考验，就是他还是要因着所受的苦难来证明他是顺从的。亚当的悖逆使人跟神隔绝了，现在需要一个完全相反的，就是一个绝对的顺服的人才能够来拯救我们。所以他说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好，那耶稣怎么样经苦难学了顺从，证明他是顺从的？你看那个耶稣，他在这个接受撒旦的试炼，撒旦的试探，那他怎么样呢？撒旦叫他把石头变成饼， 他天父没有要他变脸，他就没有变，所以石头还是石头，他肚子饿还是饿，好，他宁可饿，他不愿意为自己去行一个神迹，好，然后呢，这个撒旦又把他带到这个殿顶，哈，圣殿的顶，然后呢，就说你跳下去，你跳下去呢，哈，那这个经上说呢，会把你这个接住，哈，那跟使者会把你这个接住，使者会用手托着你，哈，那可是耶稣怎么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好，然后呢，他就从殿顶走下来。然后呢，接着又把他带到高山上，就说你只要这个对我一拜，好，那你若俯伏拜我，这一切的万国的荣华都给你，好。那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好，然后呢，耶稣又要从山上走下来，他需要很顺从的被带去试探，他带去试探。但是呢，他没有，他不做这个任何轰动的事，好，来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不做，好，那他呢，就是等父的时候，虽然撒旦都跟他讲，你这样子就可以显明出你是神的儿子嘛，很多人就会信你嘛，你就不需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样死得那么惨啊，被鞭打，然后被你的这个门徒出卖啊，然后死在这个十字架上，又要被父神离弃啊，因为担当罪众人的罪啊，就是撒旦试探他，你可以有一个更容易的方法让人家来信你，就是你从殿里跳下去，好，你从殿里一跳下去，人家看见了都会信你了，而且现在就信你了。那耶稣没有，这个叫做他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就是这个意思，好，一切的苦难他证明他是顺服的，他没有为自己去做一件父没有要他做的事，他也没有选择一条容易一点的道路，好，虽然看起来是很好的道路嘛，啊，是很好的道路，因为何必要传道传的那么辛苦啊，哈，然后那一下子人家都信了，可是他就是顺服天父的时候，天父这个时候要他医病，他才医病；天父这个时候要他显出他是神的儿子的身份，他才显出来；天父这个时候没有要他显出来，他就没有显出来。他就是绝对的顺从神。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就是讲到，他说：“神啊，祭物和礼物哈，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好。”他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讲到耶稣啊，希伯来书特别一直在讲到这一位神的儿子，这位耶稣，他说神啊，你不是要这个祭物或礼物，你要的就是得到一个身体，为要照你的旨意行的这个身体。而耶稣来就先走出这样的一条路，这条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好，这个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好，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七节。所以这个叫做说，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人。只有这样一个完全顺服神，没有一点悖逆的那个没有一点悖逆在他身上，好，这样子来替我们死，可以救我们从这个悖逆的罪人里面救出来，再来与神和好。好，那 这个就是罗马书第五章这个的意思。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罗马书第五章，这里就是讲到说，他说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你知道，起初的亚当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幕后的亚当的顺从，众人都成为义了。我们今天在这个亚当里，众人都成为罪人；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众人都成为义人。好，那这个救恩是多么宝贵，多么宝贵！也就是说你本来成为罪人，并不是你犯了什么，而是你生来亚当的后代就有那个悖逆的性格在身上。好，每一个人都有悖逆的性格。好，那个耶稣呢？耶稣，我们今天在耶稣里，我们也不是因为做了什么。我们只是借着认罪悔改，接受他住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在那个里面也成为义人。好，这是何等大的救恩！所以呢，我们这个题目从这礼拜开始讲圣徒，这个题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也就是说，借着耶稣的顺从，众人成为义人。但是呢，那个顺服，耶稣已经为我们先走出这样一条路了。他说在希伯来书那里第五章，他说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好，大家看到那个希伯来书第五章那里，他说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耶稣已经走完这一条路，那我们今天呢也跟着他。他说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我们今天也要顺从他，顺从他我们就可以得到拯救，得到完全的拯救，就是顺从他走他所走的路，我们就可以得到完全的拯救，脱离那个撒旦的辖制。好，那所以呢，救恩成形在我们身上多少，就看顺服的性格已经成型在我们身上多少来做决定，这样了解吗？好，你说，哎呀，我们知道我们重生是一点，得救是一个过程，得救就是得赎，要把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都赎回来归给他。好，那我们这个得赎是一个过程，整个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就是神，就是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嘛。圣经上讲，好，我们要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好，那这个你这个神的救恩在我身上已经救到多大的程度呢？就看我今天已经顺服的性格在我身上成型多少。所以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好，会那样的缺乏喜乐啊、祝福啊、缺乏能力啊，好，都是因为他是个不顺从的儿女。我们所蒙的祝福跟我们的这个顺从是成正比例的，成了正比例。好，那所以你看看哈，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第六节。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好，那这里讲到说，你看耶稣，神把他们从这个埃及一带出来，哈，带出来以后呢，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这个属我的子民呢，在英文是讲到special treasure， 好 ，special treasure， 就是说你是一个特别的宝贝，你要在万民当中，你会成为我特别的宝贝。你如果实在的听从我的话，好，然后，他就说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好，你看他们本来是做奴仆的，可是神给他们何等大的尊荣，他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可以在神面前献祭的，而且这整个国度都是祭司。好，然后呢他说是圣洁的国民。好，是很不一样的，是特别的分别出来的国民。好，但有一个条件，你要做神特别的宝贝，就是你要听从他的话，真实实在的听从他的话。好，那结果呢，出埃及记，他们一从埃及出来以后，神就跟他们讲这样的话，结果他们有没有听从？没有，没有听从，最后呢都死在旷野。好，死在旷野。然后到了他们的当时这个20岁以下的那一代没有死，好，20岁以上的全都死了，也就是20岁是个成年人的，好，你该懂事了，你该懂得选择了，可是他选择的是悖逆不顺从，结果他们就都倒闭在旷野。那最后呢，当他们要进入这个迦南美地之前，第二代要进入迦南美地之前，神又借着摩西再跟他们重申律法，这就是生命记。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如果你好好去读生命记哈，那你就会发现整本生命记都在讲到顺服，都在讲到顺服。因为第一代失败，第二代呢，神就这样3番4次的一再的跟他们讲，一再的跟他们讲。所以你读生命记啊，那个钥匙就是顺从。好，那神就说，这个一切的祝福呢，就在于他们肯不肯顺从，对他们第二代说话。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生命记15章。我们先看26章吧，对不起，看26章。生命记26章18-19节。
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
好，那这里呢，这里摩西跟他们讲说哈，耶和华哈，那个照他所应许你的，认你做他的子民。神认你做他的子民哈，他说认你做他的子民，做他的子民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使你来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好，谨守他的一切诫命。你会发现我们很多人来到美国哈，哦，就要这个，因为美国的这个法律很严呐，哈，你特别是税法，哈，你只要什么时候一被查账查到了。哦，他就每一笔你的钱怎么用，他都要查。好，那以前呢，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被查过一次以后，哇，就从此非常的遵守一切的这个税法，一切的规定。可是我就想，因为他对神的命令怎么没有那么认真遵守？你是被查过了你就吓到了，那你不知道神的命令，你将来在天上更是严呐。今天也都被摄影起来了，就是人好像都要被，好像你碰到了你才懂得害怕，那你不知道将来在天上那个每一个人自己口中都会向神诉说我在地上所做的一切，而且会哀哭切齿，而且没有机会再来一次。好，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严重性。那神说他的子民呢，要他说他认你做他的子民呢，是要叫你可以遵守他的一切诫命。然后呢，他说遵守他的诫命是为了什么？要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 好，然后又照他所应许的使命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哇，你知道这个话， 我读到这话我好受感动。神认我们做他的民呢，他叫我们听他的话，你只要听我的话，你会得到一切的称赞荣耀，这个尊荣是超乎所有神所造的万民哦。而且他说会使你呢成为圣洁的民。圣洁的民什么意思？是与世人迥别的。我们讲的圣洁就是什么？健康分别，对不对？好，所以他说他叫你做圣洁的民，意思就是说你会跟世界万国万族都分别出来，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是健康的，是健康的，是特别不一样的。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好，那在这个生命记第六章哈，也讲到这个哈，生命记第六章也是哈。那如果你去读，好，我们大约看一下第六章，我们看第二节哈，我就念一下。他就是叫他们要遵行神的话，然后他说你如果遵行会有哪些好处呢？第二节哈，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好，然后第三节呢，可以在那个牛奶与蜜之地。享福，而且人数极其增多，好，然后十八节，啊，他说呢，你可以享福得应许的那个美地，好，十九节，啊，那个你就可以把这个一切的仇敌都撵出去，一切仇敌都会被赶出去，好，那二十四节呢，就讲到说，如果你这样遵行他的命令呢，你就会常得好处，蒙他保全生命。看看，哇，神给我们多少的恩典啊！好，然后呢，他说，而且呢，他说这就是你们的义了，这就是你们的义。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一直叫你们，叫他的百姓说：“你们要听我的话，他谨守遵行一切的诫命，是为了叫什么？叫你说这样你的日子可以长久，而且呢，你可以这个享承受那个流奶与蜜之地，那个美地。否则你在美地没有办法承受，因为那个美地是神按时的降下春雨秋雨。可是你没有顺服呢，他说那个天就会变红的天，不降雨了。好，那个雨都会像沙一样。好，天不再为你敞开了，会像铜墙铁壁一样。这个，等一下你看这个二十八章哈，这个生命记二十八章也又是讲到这个。好，二十八章就讲到说，如果你听从，又是讲到你会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如果你不听从，哈，这个咒诅都会追随着你，好，那如果我们看这个生命记哦，你就发现神他就是一直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顺服，整个祝福就在乎你们肯不肯听从我的话。听从我的话呢，你们不但是生命，好，生命可以长久。好，人数增多，还有呢，可以占有迦南地，可以胜过仇敌，还有可以繁荣，可以幸福。好，那还有呢，他就讲到说，因为呢，这是我对你们特别的爱，因为你们是我特选的子民，好，所以呢，我盼望你们能够顺服，好让我可以保守你们，使你们繁盛。好，这个可能都在生命期，我就盼望这几个礼拜里面好好去读生命期，这一个礼拜好好去读生命期，好，你会非常的受感动，明白神对我们那个美善的旨意，他对我们深情的爱，好像一个慈爱的父亲一直跟你讲说，你呀，什么都不用担心，我什么都为你预备好，你就是要相信我，要听我的话。阿爸什么都为你预备好了，好，那而且他说你要听我的话，你才有权柄能力可以赶出一切的仇敌。好，那 然后呢，结果你发现他们有没有顺服？有没有？还是没有。第二代并没有比第一代好，还是没有顺服，所以他们很多仇敌都赶不出去。因为你必须成为神圣洁的子民，迥别于别人，你才有这个权柄能力。好，那那个在生命记二十八章里面哈，你会发现这一章是很宝贵的一章哈，就是你他讲到这个祝福，他生命记二十八章里面一直讲到地，如果这样呢，你地好，耶和华必怎么样哈？那这个祝福的话哈，必怎么样祝福你？一共讲了14次，咒诅的话有50次，好，就是表明神的慈爱跟信实，可是也表明他绝对的公义，好，他绝对的圣洁。那为什么神要这么严厉啊？为什么这么严厉？而且他还有一句话一直常出现，你如果读生命记二章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直到将你灭绝，讲到咒诅的时候他说就会让这种病临到你啊，直到将你灭绝，还有会让这个仇敌啊这样来临到你的身上，直到将你灭绝。这个直到将你灭绝讲了十次，这是为什么？就是神他绝对不容许有悖逆存在，他就是他再也不让他宝贝的孩子有一点点的悖逆存在，这是不行的。因为你的祖宗亚当已经这样了，我现在就是要来救你们，我要救你们，好，那你们不能再有一点悖逆了。所以他讲那么严厉的话，直到将你灭绝。好，那你看哈，你看以色列的历史，所有28章里面讲的咒诅，完全应验在他们身上。你可以看这个49节哈，49节，请将我们念一下。
耶和华要从远方聚集在异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你的言语你懂你不懂得。
好，那这个鹰呢，就是那个罗马军队的那个徽号。好，那真的罗马军队来攻击他们，好，真的是这样子。他说必兴起从远方的地级带一国的民像鹰一样飞来攻击你。好，那在主后70年呢，哈，罗马将军提多就来攻下这个圣城哈，耶路撒冷哈。然后他那在这个罗马军队啦哈来攻击他们攻下来之前哈，还有这个巴比伦来攻击他们哈，这个来围攻他们的时候呢，以色列人真的是照这里所说的，这里53到57节所说的完全应验，就是人哈做父母的因为饥饿到一个地步哈，然后就把自己的儿女啊吃掉，那个 baby 真的把他们吃掉。就是到这样一个地步，全都应验。那弟兄姊妹，我今天让大家读这些经文，就是让我们知道神的话安定在天，他所说的话每一句就是这样的应验。那他为什么要这么严厉呢？因为当人悖逆的时候，人就没有办法得到神本来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美德。在出埃及记34章第6、第7节那里讲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他自己说，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有恩典，有怜悯，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他说到这里，但是接下去也有讲到他公义圣洁的那一面，他是什么？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其子，直到三世代。所以我们的神，他是绝对的慈爱，但他也绝对的公义。他无论是他的慈爱，他的公义，这都表明出他的圣洁，这就是他的美丽，这就是他的健康，这就是他的那么不一样，那么不一样。那他要把他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美福做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再带回到伊甸园里面，那样可以跟神在一起，享受那一切的美福，就像启示录22章所说的，哈、哦，那个生命河的水，哈、哦、啊，那个医治万民的叶子，哈、哦，那个可以享受这一切，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不再有忧伤。他把你带入这样里面，那可是需要一个条件。人一定要除掉悖逆，悖逆，因为神的儿子已经为你走出这条得赎的道路了，你需要顺从他，他就会成为你得救的根源。那么这样你了解那个顺服的重要吗？所以你顺服，今天很多人之所以很怕顺服，好、哦或者不太愿意顺服，是因为我不认识我顺服的对象是谁。你可能顺服你的父母，跟把你的计划安排可能会错了，因为有的父母就一直希望他的孩子当医生啊，他的孩子一看到血就要昏倒了、啊、那你顺服你的父母也许会错，就是顺服的，我是指这个未来对你前面的道路的安排，但是你顺服神是绝对不会错的，因为他是至高的智慧。你看见神所造的这一切是那么完美，虽然这个地遭了咒诅，但是你看整个的宇宙星球，哈、哦，这些的运转那么完美，那么完美。完美！现在所有的科学家研究了多少年，也不过是从神完美的创造里面去找出其中的某一个真理，哦，就高兴的不得了，发现了某一个神所创造的奇妙，就高兴的不得了而已。那这位神，他是这样一位无限的智慧，有无限的良善，好，他的慈爱，他的良善，渴望着我们得到最高的利益。他无限的智慧来计划了这一切，让我们可以保证得到这个最高的利益。还有，他用他无限的能力来完成这个计划。那我们还怕什么？啊，我们还怕什么？我们还有什么不敢交托？我们还会缺少什么？我们还担忧什么？我们真的是整个万物中最蒙爱的，我们只需要来信靠跟顺服。所以为什么神一再的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怕，只要信。说爸爸是这么爱你，一切又都在这个爸爸的计划当中，美善的安排当中。这位阿巴父把他的儿子都愿意为我们死了，他岂不将万有连同他自己都白白的给我？那你还有什么好怕顺服的？啊，很多时候我们过去之所以怕顺服，是因为我们可能从小接受到错误的对待，被错误的对待，被冤枉，好、哦，那个，所以我们会觉得好像越听话就会越吃苦， 好，就是我越顺服，就人家就觉得我越好欺负。好，做我们的神从来都是这样，他从来不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爱他的、那些顺服他的人。好，但是我盼望借着这个，我借着这几堂课，我们可以真实的明白那个顺服的重要。好，那顺服呢，是当一个人意识到我里面那个悖逆的毒素的可怕，以至于而产生我要顺服。顺服呢，也是因为一个人意识到那个羔羊的柔顺性格是我的拯救，就是刚刚罗马书第五章十九节所说的，这个羔羊的柔顺性格是我的拯救，所以我渴望要来顺服他。好，那顺服何等重要。好，就是那个内在生活，就是要一一的除，每一个题目都是一一的要除去我们里生命中的毒瘤。好，那这个我们需要很诚实的来面对我们里面真实的状况。为什么我会有这么这样的情绪？好，我为什么常常不快乐？好，我常常闷闷不乐。好，我为什么会为这样子的反叛？好，我需要来面对我这些。我们如果不诚实的来面对我们里面的这些情绪、这些状况，好，我们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一定会爆发那个可怕的事。好，所以我们需要来面对我们的这个里面真实的这些状况。好，顺服呢是通到天国狭窄而正直的道路。看起来是狭窄，因为不是我任意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嘛，所以是比较狭窄，但却是很正很直的，你不是弯曲的道路。那乖僻的人，神就以弯曲待他。所以我们愿意顺服，你会发现我们的道路就开始正直了。好，开始正直，这是何等的蒙福。那我们再看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顺服，神要的顺服是什么样的顺服。好，那我们从这个扫罗的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来看哈，我们看，撒母耳记第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
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末。”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
好，谢谢。那你看扫罗有没有顺服啊？
有，
扫罗他其实等了七天，他是有顺服哈。我们看那个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哈，第十章第八节，你再请教他们第八节，第十章第八节。
当你在我以先下，当你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
好，你看，撒母耳跟他讲说，你要等七日，他有没有等七日？有。 好，然后他说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他们说没有，所以他顺服就是顺服一半。其实我跟你讲，我以前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觉得好可怕啊！这个我也很有可能像保罗这样。好，你看我们真的很有可能这样，就说等了七天了嘛，那可是早周末还没来嘛，那所以也不知道他到底要不要来啊，他都忘掉了啊。可是现在情势又很危急啊，那干脆就我自己来嘛，反正我知道要献祭嘛，我就献。但是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正确的听，而且是完全的顺服。他要的是一个正确且完全的顺服，一半不叫顺服，99%的顺服就叫不顺服。哎呦，为什么这么严？这不是严不严，而是我们的神对我们是来真的，他来真的，他不会随便给我们一个对我们没有益处的命令。他之所以要这样给我们这个命令，都是有他的目的的。那你看哈，这个扫罗他跟大卫很不一样，就是他当撒母耳每次指出他的错处的时候，他每次都怎么回答？都是怪别人。你看他就怪撒母耳，他说他先怪百姓，因为百姓离开我站去，你也不知道所定的日期来到。好，他都是怪别人。真的没，我们会有软弱，会有失败，好，一时的软弱而没有顺服。但是很在乎的是我们被指出来以后我们反应如何，我们如果有对的反应，我们就又可以来得到拯救。好，那这个除了13章这样，15章也是，你看15章这一段话哈，太长了，我就不念了哈。就是说，这个撒母耳呢，就是跟扫罗讲哈，说你们要击打亚玛力人，好，那而且呢，要灭尽一切，所有的都要灭尽，这样。好，那扫罗呢，他就在我们看第9节，
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肚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
好，然后第10节哈，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撒母耳。11节他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好，那然后呢，撒母耳就为扫罗很忧愁，终夜都在为扫罗祷告，好，这样啊。然后呢，13节哈，
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
好，你看哈，扫罗还觉得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你会发现扫罗的学习力太差了，他前面才被责备了，好，就他就应该知道说，哦，讲的话我要认真听，他听得正确完全，好，就是说我的顺服一样顺服完全。他前面才被责备了，13章的这样，15章又来了，好。那已经跟他讲了，在15章的第3节已经跟他讲，啊，灭绝所有不可怜惜。可是呢，他还是觉得说，哎呀，这个上好的牛羊啊，哈，这些可以献给神嘛，很好，是他的好意，人的好意，但不是神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明白，亚当的后代因为吃了分别善恶树，我们的善跟恶、是跟非的分别，常常不是神的旨意。我们一定要明白神怎么看，神喜欢什么，而不是我觉得什么好。好，那结果呢？那个15节呢？扫罗又是这样反应。15节。第15章15节，
扫罗说：“ 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
那么我就对扫罗说，你住口吧。好，那你看看这个他第九节明明是扫罗和百姓却怜惜爱那些上好的，可是扫罗这时候又是说是他们是他们都是这些百姓。这扫罗有一个，你有发现扫罗跟我们天然肉体就是很相同，总是怪罪别人，然后呢听话听一半，那还觉得说我都做了。那你从这一段圣经你可以看见扫罗在人看来他是得胜，对不对？因为他真的这个灭绝了，就是说得胜的亚玛利人，人看来是得胜，可是他没有完全的顺服，在神看来是失败。那你看我们的耶稣呢？我们的耶稣在地上一生的所做的，在人看来是失败，对不对？因为最后门徒都逃离开了，然后呢，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人看来是失败，但是呢，在神看来他是成了，他是完成了神的旨意，神的救恩。从这段圣经真的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顺服多么重要。不是我眼睛看我是不是成功了？你看在这个第十五章十五章的这个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这个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就是我们得胜了，在立纪念碑嘛，我们在这里我们战胜了仇敌。但因着没有完全的顺服，在神眼中是大大的失败。这一次撒母耳给他的就是非常严厉的，就是已经背了他了，神已经另选王了。那所以从这些给我们一个很深的警惕，像什么呀？淡季这些事都要作为我们的鉴戒，作为我们的鉴戒，也就是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学习做一个真的是用神的眼光来看一切的事。而只有一个顺服他旨意的人是一个真实的得胜，不是我在人眼前这件事看起来是不是一个胜利的，还立了纪念碑，那都没有用，人为立纪念碑没用，而是在神眼中我是不是一个真实顺服他的人，这在神眼中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先讲到这里，我们休息十分钟。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